阳光很好，非常通风，有植物。然后我这样想，大家应该都很想来了吧？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其实在经营的步调上面，我们会开始比较没有那么急躁，
老神在在，根本就不怕什么，这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一直流动，一直变化，一直流动，一直变化，搞不好下次我来，它又长得不一样了，搞不好桌子又换，
每个半年都来看看，
然后椅子又换，说哎，小猪又买新的了。你也提到说像这些物件如果客人真的喜欢他是可以带走的、当然要花钱 OK 我要花钱不是让你免费带走 OK 但是你刚刚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很好就是那个古物的流动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我们今天来到台南安平非常舒服的一间民宿叫做朱林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朱林民宿的主理人之一小朱来跟我们聊聊经营啊成立这当中的一些创立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小朱嗨小朱谢谢你接受我们今天的邀约采访
不会不会很开心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好好的走过这一间民宿一轮了
对对对
这里真的是这个建筑本身就很特别耶
对当初其实也是因为看到这一个建筑然后就突然之间有一个想象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落脚在这边有一个民宿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有聊到说是三位好朋友
对对对对我们是三位然后其实认识很久的时间对然后其中一位他就突然有一天跟我们说哎，想要在这边就是想要在台南然后感觉可以经营民宿这样子的
一个
事
业
对对可以试试看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到处去看看房子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产生我们前前后后其实有前面其实有看过几栋那其实它其实都是比较可以常见的 台式建筑对它是比较封闭性的然后那时候其实到安平其实已经很边边的这个地方然后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走进来的时候第一个其实是先看到后面它有一个小庭院对然后其实整个空间都非常的开放然后几乎每一层楼的采光都很好对然后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可能是比如说采光非常好的阳台跟一个厨房公共空间的厨房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如果说真的在这个房子里面然后你可能甚至像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厨房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场所但是可能其实像在这间的话如果你入住到一个民宿里头你可能连在煮菜或是准备早餐的时候都是沐浴在阳光之中对感觉会很好对那时候其实整个建筑的结构整个采光好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吸引我们三个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你我们说它是一间民宿也好一个品牌也好我们都知道你自己也经营其他的事业
对
那当这个东西从无到有的时候其实它代表是三位主理人对于这个空间的想象或者是说对于旅游或者是对于生活的想象所以你刚刚形容因为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有参观过这一栋建筑了那真的前后采光都很好然后一定是某种程度你把你希望带给这些游客来这边入住的顾客们的一个生活的感觉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就是说你想象大家来到这边是过一个怎样的日子
我们其实希望就是入住的客人他们可以体验到的是一个跟有别于平常在家中对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那当然其实你说旅行它本来就是一个体验它有别于一般生活的体验但可能有些比如说有些旅行它会有很多种的类型比如说可能是到外面比如说台南小吃很多你可能会在台南吃小吃啊然后可能逛古迹啊但可能其实我会希望我们其实是希望就是客人他可能来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他可以稍微调配一下比如说多留一些空间多留一些时间然后在我们这个民宿里头那其实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安静然后你可以跟自己相处或甚至跟朋友家人然后像我们其实是一个宠物友善动物友善的民宿甚至是跟你自己家的小朋友啊或是动物啊相处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如果多留这样子的空间其实也是一个旅行不同的记忆对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对旅行的形态也一直在改变
对对对
比如说好就像 有的人可能喜欢要去踩很多点拍很多照
对对对
有人喜欢吃很多东西踩很多新的餐厅咖啡厅但是或者有人就是想要找到一个有别于自己住家环境的地方然后想要跳脱一个 原本的生活空间，让自己有一个新的体验。听起来是你觉得可以有这样子带给大家这样的想法。
对，没错。而且其实同时之外，说真的，像台南其实它很多小吃，那其实像有些小吃比如说像台南很有名的沙茶卤、牛肉汤、可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一次吃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还蛮，我其实也还蛮建议其实大家可以把比如说外带、对，外带过来，那其实我们这边有厨房，那其实它你就可以在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里头，属于你们自己的空间里头，对，然后你可能加热之后你就可以大家一起在这边享用、对，我觉得那个东西跟在外面吃餐厅吃饭其实又不太一样。
嗯，因为其实一般像我们去外面住常常就是可能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给你而已、
对，
没有
包厢式，
对，包厢式，然后可能卫浴就在里头，但这一间真的很特别，除了说有独立的厨房以外、然后它有独立的那个公共空间，就像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看到这一张很有味道的老木桌，这都是小猪在软装的部分特别帮这个空间做装饰，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聊软装的部分、但我会觉得在对于这个空间运用的想象跟以往可能大家对于 去外面住宿啊去饭店那个空间运用真的蛮不同的、
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像我自己有思考过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你是饭店派还是你是民宿派、那其实对于我来讲，其实如果像以往工作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倾向饭店派这件事，因为其实饭店派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的，比如说像你可能像出差计划或是旅行计划，它可能比较有效率，因为你可能有一些行程啊需要去做，那你可能回到饭店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休息，对，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待在这样的空间里头，所以它是比较商务的，它还比较有效率，对。可是其实我觉得民宿这件事情是我有想过，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要到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或是其实一个旅游它比较有充足的时间的时候，我会希望如果它是我如果在当地我可能有 Google 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其实那就会吸引我想要去住住看。我觉得民宿它比较着重在可以让你去做一个比较沉浸式的体验、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大概你可以会比较知道有别于旅馆的一个方式，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这样聊这些内容，某种程度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台湾不管是饭店或民宿竞争也是很激烈，
对，
这也代表你们三位合伙人希望做出的一个市场的特色跟差异化。
对，因为其实民宿的价格跟风格其实我觉得非常大，就它的 range 其实非常大、可是其实你当然会依据每个人不同的旅行计划来去设定你可能想要住的民宿或是旅馆。那其实我们这边这一我们租赁呢，其实我是觉得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带入蛮多的古道具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能有别于其他民宿的风格、那其实像这个部分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那包括我自己的居家空间里头其实也使用蛮多这样子的古道具，那我自己的使用之后心得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打理一间民宿。我觉得民宿可能也许像我们目前营开业到这边其实已经将近已经超过半年，快要一年的时间、对，那其实当中其实有一些住客他其实来住的时候他其实会给我们一些回馈，会一些意见，那其实其中当中其实就会有一些我觉得很有趣，我自己也觉得获得很多，就是其实他们就会跟我说入住的时候啊，他们有时候会去逛一些古道具店，那其实古道具店的方式它通常都是一个像仓库式的、对，那其实它你会看到众多的家具，那可能不同比如说餐桌它会在这一区有几十张，它会坐落在这里，那可能会有餐椅这样子，他们可能有些大部分的客人他很难去想象说如果这些东西他搬到我家，那可能旁边会有电视，会有一些家电用品，它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陈列方式，他比较难去想象。那后来他来到租赁之后，也许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可能在网站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预定我们，对，就是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可能他来了之后想说啊，原来其实餐椅坐起来没有想象，其实蛮舒适的，对，就是可能他会开始比较这个东西会更贴合他原本生活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他也许其实入住租赁的旅客可以得到一些灵感，然后再把他带回家中。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听到意见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回馈，然后我觉得 也会让我想要之后可能朝这个方向再继续去进行。
嗯嗯嗯，也就是虽然我们用了很多古道具，某种程度把你生活的喜好完全融入在这空间里。
对，其实还蛮
像我们今天，我还说，哎，那我要把这个餐盘杯子拿出来放，因为其实这里你刚有提到，你也把那些餐盘什么的都拿，都很大方的愿意让客人用。哎，
对，没错，不止古道具，就古道具除了家具之外，其实连餐具类都是。
对，
那所以你可以进一步可以讲，就啊，我们在使用喜欢的餐具，然后把它拿出来，不是只是陈列在那边摆当摆饰，然后把它运用到居家生活、日常生活里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你的生活，其实早上起来心情就会很好，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心情也会很好。
嗯，
对对对，
而且租赁给人家的感觉又不像说一般大家想象古道具，哦，那空间是不是颜色会很沉？
对，
然后比较传统老派，其实又不会。我自己走进来，我觉得是一个很现代的空间，
对，
然后很舒服。然后但是它又融入了一点岁月感，就是因为这些比较古老的这些物件，
它有时间感的家具，
没错。然后又觉得当然也是因着你个人的品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你把它摆的都恰到好处。对
对，刚开始在筹办的时候，刚开始看到，然后我们开始三个人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其实就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可能找了一些杂志啊，找了一些我自己，大部分是我找的，因为可能我是一个 idea 或者想法比较多的人，跟他们就比较多话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有各自给他们一些杂志一些资料，然后说哎，你们回去看看，然后把喜欢的东西，或是你比较喜欢偏好的，或是你从里头你有喜欢什么，可不可以做记号跟我讲，我们可以用来讨论。
嗯，
对，因为其实我也还蛮，我觉得其实结合大家的想法，然后去完成一件事情，那个东西其实很有趣。
嗯，
对对对，
而且你有提你们三位是二十几年，
对，毕竟我们又是好朋友，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我很重视他们的想法。
嗯，
对，我其实很重视他们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对我来讲也是个挑战。
嗯，
就像是你接收了这样的讯息，然后你可以把它整理，然后可能再呈现出来。
嗯，
对，应该是这么说。
嗯，所以你看哦，我们刚刚聊到说空间上，但我们待会可以聊一下分层。我觉得这每一层的空间都其实那个配置跟以往大家对于民宿或对一个建筑的住宿格局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现在回想来，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还有就是也其实是蛮有挑战性。我那时候比较顾虑比较多，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其实因为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壁纸这个素材。
嗯，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我有去找了一些就是壁纸的这样子的一个图案或是设计。嗯，但因为其实这整间房子它当初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约的。
嗯，
那其实是有点偏向比较日系。
嗯，
对，日式的建筑。
嗯，
所以我其实当初我们在比如说我在考虑壁纸的图样啊样式啊，然后可能会要落实到比如说跟整个空间融合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蛮担心的。我心里的确是还蛮担心。
嗯，
因为其实我会怕它可能跟以往我曾经做过的商空，
嗯，
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风格。我希望它可能是比较简单，但壁纸其实挑选其实也壁纸种类其实非常多。
对对，
所以你要做出一个主题性，然后又不要，我觉得它，我希望它是比较没有违和感的融入在这些里头，包括跟古道具的结合。嗯，对，结果没想到那时候是等到壁纸师傅来贴的时候，那时候设计师就叫我说哎，你有空的话可以过来看，我们正好贴到一半。然后进来的时候突然看到我们从五楼开始贴，然后看到那个五楼我们是一个像阁楼的格局。对，然后就看到那个阁楼开始生成的时候，然后壁纸也延伸到卫浴的空间里头的时候，我想啊，原来就是这样的决定是对的。就觉得哎，其实像这样子，因为本来害怕可能在风格上面会不会比如说有时候会太欧式的壁纸。
嗯，
可能进来的风格会不太一样，但后来其实贴起来的感觉就觉得哎，采光跟其实我呈现第一次挑战像阁楼的一个壁纸可以把它贴到天花板这样子延伸的一个空间。
嗯，
对，也是我第一次挑战。然后所以其实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它呈现出来的风格我觉得其实客人的反应也还不错，我们自己也很满意。
嗯，
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嗯，我们刚刚这样，你刚刚从五楼，我觉得我们刚刚也是从五楼开始走下来嘛。哦，五楼有一个玻璃的天花板。
对对对，
所以可以看到那个蓝天。然后你说晚上还可以看到星星。
对，就是天气好的时候。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就是整栋楼是很光线明亮很通透，然后前后都是有阳台。
对，
然后到四楼是前后两间房间。
对，
然后各有各自的卫浴设备。
对。嗯，各有各自的卫浴设备。而且其实在我 我们当初被吸引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刚好提到阳台非常的大，然后阳台很多、
嗯、
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就算入住一个民宿或是一个空间里头的时候，其实我会很在意那个房间里头的气味。
嗯，
比如说其实台南有非常多的老房子，但其实因为像我们自己本身是台南人，所以从小到大其实你在这个空间生活，不管是老房子的咖啡厅或是民宿、嗯、其实我们都有接触过。有的时候其实老房子它整理起来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霉味，
嗯，
对，一个味道的问题。可是其实像这个房子那时候进来我们就很喜欢，是因为它包括像是卫浴的部分它都是直接通往阳台的、
嗯、
所以其实像包括我们自己在做房屋这部分啊都会觉得我自己在清扫的时候其实它也非常快的干、
嗯、
对，
很通风、啊、
对，想说好有一种在垦丁的感觉，对流很强，所以其实阳光也很充足。
因为台南很多老房子是很长，然后基本上只有正面有采光，
对，其实两侧
都是建筑嘛，
对对对，
然后后面可能又太深，然后就会整个可能中后应该说前段中后段就会是没有阳光的。
对对对，你说除了光线之外，可能比如说像空气在对流的部分也是、
嗯、
那可是其实像这间房子几乎如果不是在大概在傍晚太阳落下之前，自然光其实都是 OK 的、
嗯、
在室内的活动。
而且像我自己我住去外面住民宿，我也很喜欢有阳台或是有一个户外，即便像你们家这样阳台那么大的真的很少啦就是有一个小阳台让我觉得有一个户外感，我觉得都会觉得好像比较贴近外面，对，那种感觉。但是这边是每间都有阳台，而且是大阳台，然后种了好多绿植，你花了很多心思去种那些植物。
绿植这个部分是我也很想要让入住的旅客可以就是有另外一个体验的感觉，对、
嗯、
因为其实我们一楼它是一个玄物店、
嗯、
当初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一楼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这么漂亮，后面还有一个庭院，那如果它只是单纯做一个 lobby 就是客人我们旅客 check in 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
嗯、
那其实这当中也包括我自己的私心，就是其实我自己喜欢一些对长久以来可能有时候在北部看到一些或是国外看到一些品牌，然后我觉得其实那些东西都很不错、
嗯、
那如果可以再运用在这个地方，就可能一楼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玄物的空间，对，然后其实像一楼的玄物的部分我们也都有充分的就是你可以在民宿当中就是我们可能入住的时候也都会看到、
嗯、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嗯、
对对对，
我觉得你像我们刚刚从一开始在导览整个空间到现在，然后看到那么多不管你在软装上的，我觉得你想要把一个生活的品味跟方式传达给客人，然后特别你也提到说像这些物件如果客人真的喜欢他是可以带走的、
嗯、啊，对，
当然要花钱 OK 我要花钱不是让你免费带走 OK 但是你刚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很好，就是那个古物的流动，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嗯、因为像我自己其实我刚刚有提到我自己的居家私人的空间里头，其实我就有开始在尝试就是置入这样子的一个古道具的家具这样子。可是其实说真的，其实我们自己的空间不管是民宿或是私宅里头，其实空间都是固定的、
嗯、
它也没有办法，它不太可能会无限延伸，
对啊，
所以其实当这些古道具尤其是家具类它其实是比较大型的，对，都是比较中大型的家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放到家里头它可能还是它是一个有限的空间，你没有办法置入太多。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像我这样子多年其实有时候喜欢买啊喜欢看啊，你有时候会看到新东西，那如果可能像在朱琳这边它可能是一个像是古道具可以流动的一个场所、
嗯、
对，比如说我们古道具本来大家都有在使用，那可能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使用痕迹，然后这都是很自然的，就是有时候、嗯、比较对古道具有兴趣的一些朋友们可能都会知道，可能喜欢的是他拥有的一个时间感、
嗯、
对，跟历史感那种故事的感觉这样子。可是也许你如果入住朱琳，然后你可能有看到这些家具你有喜欢的，其实他们都是可以被带走的、
嗯、
对，我觉得这种像是一种流通的概念，我觉得非常好，也很环保、
嗯、
然后其实在古道具的这个圈圈里头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还蛮盛行的，我觉得很有趣、
嗯、
对，
因为其实一般台湾的家里比较真的我觉得用古道具这一个概念还算很少，
比较小众
比较小众、
嗯、
那 可能还是有一群人会喜欢，但你可能也很难贸然的去开始使用，因为毕竟在一个空间的装潢里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这里有一件，然后旁边是一个很现代的东西，
对对对，
你要怎么去让它融合，所以我觉得走进这个空间好像带给我的感觉是我去体验一个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个风格。
对，所以这就是我后来自己想到自己思考过后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民宿跟旅馆最大的不同。
嗯嗯嗯，
因为其实旅馆它不管是几星级的旅馆，它当然会它带你到，它让你体验到的东西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像套装式的。
嗯，
对，就是你大概知道会有的东西
都是有标配了，
对对对，这是比较标准的。嗯，你大概都会知道它的系统啊，它的风格在哪里，可是我觉得民宿它其实就是一个真的是每一个可能都比较独一无二一点点。
嗯，
对，那我们想要呈现出来的风格，其实有时候当客人可能看我们网站，然后现在可能看到我们房间的布置，然后甚至整个空间的配置，其实他就可以了解。
嗯，
对，其实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然后一个比较安静的，可是你可以当然在里头你可以得到的东西，比如说跟自己相处，还有我刚刚讲的可能跟其他朋友啊家人相处，对，你会拥有比较多这样子的时间。
嗯，
对，
而且又不像一般你去外面饭店可能就一人一间房，
对对 对, 对，
然后除非有的是很大间，
跑来跑
去你去租那种套房，
对，但还是比较
少，有一区沙发去给你这样。
对对对，
但这里很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坐的这一层楼就是三楼，
对，
三楼就是一个很通透然后很舒服的厨房，以及这么大的一个客厅的空间，然后有一张大桌给你，然后有沙发给你，有电视给你，然后还有很大的地板可以让你狗狗跑来跑去跟小孩滚来滚去的。
对对对，
基本上从三四五这样子延伸，虽然这样房间数是两间房，但五楼也是可以扩充到
加床的，
还是
可以
加床，
变成一个通铺。
就是你们，我知道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方式，就是你是有点半包栋，就三四五可以半包栋的方式。
对，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它本身建筑结构它并不是这么的独立。
嗯，
那其实当初我们看到的时候，说真的，其实你也不会想要再多区隔出在这既有的空间里头再去隔出房间。
嗯，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能运用到比较多的公共空间也是民宿比较得天独厚的一个优点。
你们真的很佛心耶。欸，一般人一定就是一直隔一直隔一直隔然后变房间啊。
对，就是比如说可能五楼的那个玻璃屋可能我也会再加一面墙的， 对,
对，
隔间，或是像
这边
现在
这边也是一间房间。啊，
对对对，刚刚这样可能就会四间房。哎，
啊，
你又可以多个人睡。
啊，
可是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可能也许你入住民宿的意义又不太一样了。
嗯，
对。
嗯，
还有整个空间感，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如果你这样都区隔下来的话，它原本规划出来一个光线的通透感可能其实就不太一样。
嗯，所以就像我刚刚想说，如果假设我想来或我想推荐朋友来，基本上你们四人以上都可以成行。嗯，
对，我们
或是可能再多一点都没关系。
对,
对，
我们目前其实人数其实像之前前阵子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家族，或是像不同的朋友。
嗯，
我们可能几群朋友来的话，基本上整个如果是全包栋的话大概可以到16个人。
哦，
对，
二楼还有一间房间是四人房。
对，没错，
对
错。然后还有小朋友啊，比如说房间里头也可以加床。
嗯，
然后比如说我说像公共空间的部分，我们五楼的部分也是有可以也是有可以加床，像通铺一样的概念。
嗯，
对，
我觉得那感觉很温馨。欸，而且又独立又自由。
对，
你有时候哎，欸，我现在累了，我就进到我自己的楼层跟我的房间休息，然后现在哎，欸，时间到我们到三楼的公共空间一起煮个东西。
对,
对，一起煮个东西。哎，欸，现在吃晚餐了。嗯，现在在做什么，就是这真的跟去一般饭店或是一般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民宿自己一间房间又是不一样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我现在感受竹林很大的一个特色。
对，在家人跟朋友之间的交流。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私密，但是其实你们彼此间可以比较亲密的一个概念。
嗯，
对。
嗯，那在整个风格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软装啊，你就是结合比较现代简约，然后以及这些古道具，我觉得大家来就可以好好体验。
对对对，
就是有小猪特别
来临现场可能会更有感觉，
特别打造的一个空间。你刚好提到一楼是一个选品店选屋店。嗯，我觉得这也蛮特别的。 我有出道之前有展览过，对不对？
啊，对对对，
就你会办想要办一些小活动。
对，
或者是有些像选品的这些，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做这些事情？
其实选屋店的话，选屋店其实是那时候看到那个空间，我觉得其实可以做这些事。
嗯，
那其实像玄武店当初我们在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在台南或是其实大家在合作的空间上面就会有很多很多新的可能，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像台南其实它比较没有那么多这几年来可能在比如说像 COVID 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于种植植物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还蛮盛行的一个活动、对，在这几年间，但其实我就觉得在这几年间的发展大家开始会种植物，可是其实在南部的需求上面可能还是比较少机会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品牌的比如说像是绿植的空间、然后还有像盆器这样子的选择、对，然后所以其实我就有从跟台北的一些品牌订购了一些盆器，可能是目前台南还没有的品牌、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来接触这样子的新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它是如何运用到生活当中、然后比如说甚至可能它可能如果你来一楼的选物店的话，你可能可以接触这些绿植，然后可能甚至可以带回去你的家里头如何去做这些空间规划、对，我觉得很不错。然后接下来你说刚刚提到的展览的部分，是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位主理人，他其实我觉得他其实认识蛮多朋友的、然后可能像是一些文创的朋友啊或什么的，那其实在这些他可能常年这些接触下面其实就是会有这些资讯、那我觉得他当初可能一刚开始我们前阵子有办一个活动是一个像是画家的一个画展、对，我觉得其实像新兴的艺术活动这些东西都是蛮新鲜有趣的、然后以前大家会觉得比如说以画展而言大家会觉得你一定要去美术馆或甚至其实像艺廊都是一个比较难走进去的一个地方、对，可是
比较有距离感，
对，比较有距离感、可是可能像这几年大家慢慢比如说小型的艺廊出现、那甚至其实像很多咖啡厅跟一些公共空间、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像画展这样子的一个展览的举行。那包括我自己以前可能比较常都是不管是在国外或是国内，你可能都是要去美术馆的时候，你现在我自己其实也会越来越常到去看一些小型的展览。那我觉得小型的展览其实它有时候其实也会给你带来很多不同的生活上面的灵感嘛，或是有趣的事情，所以像我们另外一位主理人福米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对，你可能就是当然可能要花心思去举办、可是像我们在讨论的空间里头，我觉得跟画家本身的对谈跟策展人的对谈在讨论当中其实都很有趣。本来那个空间其实是规划在一楼，对，因为一楼是一个比较对外的空间嘛，但我们在讨论的时间的过程里头可能就逐渐的变成我们其实可以把画作放到房间里头，因为其实画家过来看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每个房间的采光都非常好，甚至是一些走廊的部分，对，然后他其实就可能也会有很多想法，然后他就觉得他的画作其实可以摆在一些公共空间，然后甚至我们的房间里头，那可能像那天的茶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领大家可能也是像一个导览室、像你们今天扫走的导览一样、我们可以从五楼这样走下来，然后可能在每一个不同的房间里头，然后可能根据它不同的色调，然后画出不同它适合的画。
哇，我觉得非常的融合、
对，
就你刚刚形容的那个画面是完全结合的很好。第一个，它是一个我想象它是一个比较小型温馨的一个展览，因为大家想要有一个作品发表，我可能我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高，好像很高手或大师到需要去到什么美术馆之类的，对，然后再来是一个比较居家的环境，再来能够把这些东西融入在居家里头，其实就一个假设他要贩卖画作的话，他也可以让想买的人有那个想象，这个东西放在我家
挂在走廊或者挂在餐厅，
然后大家来参观的时候当天你又这样做一个导览，大家也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认识竹林的空间。
对，那天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活动，
给你拍拍手。
其实我们还有设想过很多、后来其实有搬过一次之后，其实富米其实有接下来有提过很多有趣的想法，其实我们可能就会在日后的一些时间当中、对，就是去开始逐渐去落实去举办，比如说像是一些市集啦、对，一些比如说也是开放性的市集，或甚至像有时候像三楼这个区域，有些之前我们有民宿的客人过来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说因为他们是一整个大家族入住、他就是希望比如说他可能希望我们帮他找私厨、 因为台南地区的私厨、那他可能就可以有一个一顿的晚餐、他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头，那可能他们就是有十几位的家人，对，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放松又轻松、然后不用被时间或是场合比如说餐厅的、营业时间对所局限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在这边开心用餐、然后类似像餐会我也都觉得这样很有趣、包括一楼现在可能像玄武店的空间里头就你刚刚有看到其实有很多植物嘛，那可能像接下来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像是有关于植物的课程、对，其实我觉得这些都
你打破我对民宿经营的，对，我觉得这就是我想找你聊的原因呢、欸，因为我就是观察你们一些，虽然现在社群东西因为才快一年嘛，
对 对，
从一开始建立，其实你们初期建立没有发太多东西，就是他前期东西没有很多，
对 对，
但慢慢累积，慢慢累积之后，就观察到，哎、不对，你们经营的跟一般民宿有点不同。就是会加入一些、我相信一定是三位合伙人各自的资源跟创意，
对对对，
然后让这个民宿更活络、
这个、
但是你们做的事情又不会偏离你的主轴太多，
就是它本身还是主体还是一个民宿，
没错，
你还是可以入住，
没错，还是一个空间，
对对对，
然后还是一个像家的感觉，温馨的感觉，
对,
对，所以我们看我们从一开始聊到现在民宿，从你有这个空间找到这一栋建筑、然后包含加入你的软装的想法、然后你也很特别，你不像说哦，就一般来找个设计师来画一画弄一弄，你是加入你自己对于古道具的这些古老的物件的喜好，你会把它融入的非常的好，然后这个居家的环境又让人家觉得跟一般饭店什么的那个体验完全不同，阳光很好，非常通风，有植物，哇，我这样想大家应该都很想来了吧，我都想要来住一下，今天晚上就住这样对，就是
下次有机会，
对，类似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办一些这些活动，但我觉得这就是虽然我们很轻松的在聊这些过程哦、但是背后其实你们三位一直在烧脑啊，讨论啊，什么做啊，什么不做啊，
对
不 对, 对？
但我觉得这其实是就是后来会觉得这其实除了工作之外，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包括跟人讨论、然后还有像我们是三位嘛，所以其实我们三个主语人、有时候其实有什么意见分歧啊，或是意见不同啊，
这难免，对不
对,
对，一定难免的，
对，
虽然三位是二十几年的好朋友了，对不
对,
对，但
吵架可以讲话就会更直接，所以一定也更多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其实朋友的相处跟工作又不一 样,、
不一样，
但他其实如果目前看到都是一些说真的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好处跟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比如说三个人意见不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二比一就是你只要有意见、我们去投票如果只有两位的话我就想啊，只有两位的话一比一可能还会僵持不下，三位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我们随时随地只要二比一、
就是、就过了
对,
就, 解决了，
对，就直接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只要能够拉拢其中一个就好了，
对，
哎，你们这样在你们在三个好，我们就来想，因为毕竟这一定是一个蛮长的过程，
对，
但是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争执，比方说争执在意的点不一样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我觉得一定人跟人之间都会有不同的个性跟不同的喜好、我觉得这是一定的、可是我觉得在这当中我体会到我们的另外两位有非常大的包容跟就是非
常包容你嘛，以你为主吗、
我觉得互相包容，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因为我比较喜欢提意见、对，那可能像当初你说比如说在民宿筹备的过程里头，其实他其实筹备一个民宿是有非常多细项的，它很多部分都需要，比如说你可能要在申请民宿部分就是一个比较行政困难的事情，比较繁复、那可能比如说在面对客人部分除了装潢之外，我们可能还要进入到一些很细项的比如说厨房的配置啊、然后我记得很有趣的就是像早餐的部分、我们当初可能有针对早餐其实也是有过一段蛮漫长的一个讨论
哦，
对，
所以是在早餐上纠结比较久是不是，
对，比如说我们要提供给客人的分量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民宿它是属于一个像半自助型的、那我们会提供早餐，那可是我们就是可能放置在厨房里头、对，那你可能起床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去料理你想要有的早餐形态、那我们可能就是会提供像面包之类的，对，有面包啊，现在目前我们的现在已经既定成型，我们后来决定的是比如说我们会有吐司，我们会有司康，然后会有优格、然后还有比如说你可以自己煮咖啡这样子的一个类型、那可能当初在抵达这个终点的时候的中间我们就有想过，其实我们想过很多，比如说中式的、那比如说包子呢，馒头呢、就是其实有没有一些东西可能会跟台南比较有连结的关系、对，那 可是其实这些东西也要考虑到一些保存的问题，
对，
还有比如说我们三个主理人自己主观的偏好，
喜好，
对，其实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在迎宾的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就会融入要有人推荐，就是安平最好吃的一个碰饼、
哦，
我觉得这东西就可能比较可以，
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碰饼吗？
对对对对，可能是会比较可以代表台南。嗯、那当然，吐司跟司康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是采用台南的卷尾家的，我们跟他订购，嗯、对这样子的一个对面包的料理，对我觉得其实。后来的结果其实回馈也还蛮不错的、嗯、大家就说哎、欸，其实司康啊有时候尤其像吐司或是像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就是盐面包的部分其实在他们自己的面包店是比较蛮比较难采购到的、
嗯、
对因为毕竟他其实也是一个蛮当红的店家、嗯、对可是其实他如果入住这边你就可以吃到这样子的东西、哦、
自己比较难买到
对对对、嗯、但你就可以品尝到对所以其实客人的回馈其实也还蛮好的
嗯，蛮特别的居然三个人争执不是在什么装潢格局这些大事情是在那个吃上头、嗯、
对对对我觉得颜色或是配置或是
葡萄酒他们都听你的
我觉得他们都可能也喜欢
对
我刚刚这样子想 对我自己是这样想可能也喜欢这样子、嗯、对、嗯、所以其实都配合的还蛮好的
嗯，然后我又想说毕竟朱琳这样快一年了齁、嗯、这样是对你说是去年九月
去年九月看到这个房子然后可能我们很快的就是要开始进入到筹备的部分这样、
哦、那这样正式开放应该差不多半年左右
对我们大概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开始
哦那也是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品牌
对其实是一个很新的、嗯、
那像你这样以一个很新的品牌到现在在经营上你等于刚起步嘛
对
比如说从社群对不 对,
对
开始建 IG 开始建 Facebook
对对对对对
其实现在那个社群红利的确是减少很多齁有没有感觉
对我觉得要建立然后还有比如说所谓的触及率
触及率
对,
对
这个就是会嗯，现在可能就是不会这么的广、嗯、那可是我觉得就像三个我们三个这样讨论那比如说我说另外一位主演他可能擅长的是之后的活动的、提案、
嗯、
或是比如说如何去举办、嗯、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都可以慢慢的让主演可以达到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慢慢的知道
嗯，
对其实我们没有挑战说一定我们没有预设说哦，我一定要在什么时候或是半年我可能要让、嗯、
做到什么目标
对可是我觉得当然你还是会希望它是一个前进的品牌
然
后你会希望它其实 可以慢慢的让大家一定还是会希望让大家可以知道但我觉得速度可能也许我们本身其实不是刚进入社会那可能这都可能是像是我们第二或第三个品牌在经营、嗯、所以其实在经营的步调上面其实我觉得我们会开始比较没有那么急躁
老神在在
会比较没有那么急躁会知道其实有些东西其实我们按部就班慢慢的来、嗯、然后慢慢的集合而且其实有时候在像我自己的经验里头是有时候你这些时间拉长的时候加入进来的东西会不太一样
嗯哼哼
对
让有点让时间告诉你一些答案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为什么想要聊这个是毕竟大家做品牌都希望赶快被看到这一定的大家私信都希望品牌赶快推广出去
对
但是我觉得我感受到朱琳到目前这样可能从刚开始到现在半年快一年、
嗯、
你们选择的是适合自己的方式在进行 对, 对那其实很多比较年轻人或年轻的品牌他可能想要很快速啊然后投广告啊但我觉得你们想的比较是像你刚说其他主理人可能有其他活动的资源文创品牌资源是用一些比较有深度的内容内涵去包装这一个品牌对我觉得在推广上你们的想法是比较扎实而且你刚刚讲了都是你们第二第三个品牌根本就不怕什么这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对不对、
也不是这么说因为其实民宿的因为其实是不同的
对都
不同的方向对不同的领域所以其实会有一种民宿这个部分对我来讲就是如果就我自己而言的话其实我会发现哇它可能跟服饰店比起来它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一个品项、
嗯、
对就是你要做的东西或是你前期筹备或甚至你接下来在经营的路上其实也都是要采用不同的方式、
嗯、
对只是我觉得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目前在准备租赁的部分像刚刚讲到一楼的选品店的、的部分我就会想到其实那时候有选品店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抓什么东西进来其实那时候是还没有一个方向的、
嗯、
可是可能就是在从去年我们决定朱琳到可能他开始装潢好可能像是到年底可能类似像三个月时间当中我可能就因为台南有一些市集、
哦、
对然后我就去 参加了一些台南的市集，
找灵感，
对，然后在里头就认识了一些朋友的时候，他们就也很喜欢。所以其实像朱琳现在其实有另外两个选品店的部分，现在有两个，包括一个是织品的品牌，一个是古道具的，其实这两个都是在这个筹备对筹备当中然后我们找到的。
所以有时候你回溯可能一年前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对，
然后就因着生活的演变然后认识了不同的人，有新的灵感，然后就找哎，这个好像是可行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之前可能在过往在做其他品牌会不太一样的地方。你可能一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希望一切有个大概或是有个
规
划
的很好，
对对对，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可是事实上其实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在做租赁的时候，我自己的方式还有我们遇到的方式反而是有些东西会有点像水到渠成的感觉，
或是顺势而为，
灵光乍现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很有趣。
这我觉得这个的背后是经验跟底气。是真的真的，因为 你一定有相关有相当的经验，你才有那个信心，你也足够放心说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准备的。我只是不是说我现在很草率的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活动，我一定要去哪里，我一定要下这个广告，我一定要请这个网红，就是你不是照镜的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知道很多事情在很扎实或一步一步的过程中，时间
可能
对就会给你一些回馈回来了。
对对对对 对, 对，我现在还蛮 enjoy 这种
对，因为我觉得我从一进来这个空间然后你再介绍这个空间就你其实就是这个家的主人，然后就觉得我好像进到你家，然后这个生活品味，因为我也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品味，所以我就觉得对，我觉得就是很舒服。然后当然这除了你的经验跟刚刚讲了，你其实对自己足够有信心，你觉得这个空间只要给他时间他就会长大成你们喜欢的样子。
对, 对, 对、然后包括其实之前来过的住客跟未来我期待就是来的住客的话，即将入住的住客，我都觉得其实我也很期待听到不同的意见。对，其实都我觉得这样子的回馈其实都是很新鲜的，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可以跟不同的人交流生活的想法。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好啊，我们期待朱琳未来有更不一样的活动或是不一样的样貌产生。
我自己也很期待，
然后一直流动一直变化一直流动，搞不好下次我来还有长得不一样。对,
对，真的，
搞不好桌子又换，
每个半年都来看看，
然后椅子又换，说哎，小猪又买新的了。
对
啊，那我们这个好客室频道最后我都会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频道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两个品牌共同经营的。
对，
然后呢透过跟不同的品牌朋友这样聊天的过程，我也想要收集大家心目中的好日光景。也就是说你听到好日光景这四个字的时候，在你的生活经验或是记忆里或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好，你觉得怎样的画面怎样的东西对你而言是好日光景？
我觉得好日光景，因为刚好这四个字现在我想象到了一个空间，就是其实真的就是像在朱琳的一个感觉。那时候其实像朱琳他有很多阳台，然后我就当它还是空的阳台的时候，我就想象光透进来的时候外面有一区的植物。然后其实在我过往的旅行经验当中，我其实非常喜欢像欧陆一些花园的地景的一些样貌，其实那些景色其实让我非常的着迷。所以其实像你现在讲的好日光景，我就想到现在是夏天，我们的庭院可能植物们是比较认真的在自己生
存活下去，
在自己求生存。但是其实在春天的时候，其实从一楼的视线这样看到那个庭院，然后其实玫瑰是开的，黄色的玫瑰，然后有粉红色的花，尤加利树会这样子飘摇。其实我自己常常在一楼然后在工作的时候看到那个景色，我是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对，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好日光景，
就是春天的时候的那一幕。
对, 对，接下来可能就是秋天的时候植物又会开始比较繁茂的生长的。
其实这是你的第一年。
对对对，
第一个春天，就你刚刚的画面是你的第一个春天。
对对对，
那接下来迎来就是你的第一个朱琳的秋
天。对，我希望它是永续的，因为植物其实就是一个永续，所以我也期待那个花园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样貌。
所以刚刚你脑袋第一个想起来就是当时在那边工作看到那个花园里头的那一幕。
对对对，
就是你现在第一个好日光景。你现在满脑子都是朱琳。
满脑子都是花园，
满脑子都是花园。那你真的很喜欢植物。我们刚刚聊到，就是光那个那后面那一块花园，就是你而且是你自己做，你还没有请园艺公司来帮你。
觉得那个是一件好像 终于有一块地可以让我自己先去出尝试去体验、怎么样挖土，怎么样除那些对除旧有的植物，然后你要怎么样再去种新的植物下去，然后甚至其实、这种是一件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是因为它是需要时间的、它不是你一种植物下去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花园的样子、对对对、
用爱去灌溉，
对，时间就会告诉你，植物也会回馈给你。 对我很喜欢这样子，就是用等待去换不同的 去欣赏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对，
好啊，谢谢你的好日光景的分享。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那个不管是来自台湾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能够来这边感受到在台南安平朱林民宿的美跟内涵。
谢谢你
那谢谢小朱今天的时间，好吧，那我们好客室就今天就聊到这边，各位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好客室就聊到这边咯，那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上网搜寻一下台南的朱林民宿哦，有机会来这边住个一两晚三晚四晚五晚都好，对不对？
太好了，太好了，
噗嗤的笑了一声，
多多体验，
对，我觉得就是体验生活嘛、对对，那这是一个大家的可以选择的一个民宿，可以来体验看看哦，好吧，那浩克室今天聊到这边，再次谢谢小猪，
谢谢，
那我们浩克室就下次再聊，拜
拜。小时。